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阔别五年之后，美国正式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爱荷华州议会预计将通过6周后的堕胎禁令。
五角大楼推动新政策，不再向接受中共审查的电影公司提供帮助。
美国银行业财报周来临，贷款损失可能成为疫情以来最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就在土耳其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的第二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说，拜登政府将与国会磋商推进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北约峰会之际，沙利文说，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这项出售案，但他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时间安排。至于拜登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否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意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有关，沙利文说，美国和土耳其之间不存在这样的交换条件。他说，几个月来，拜登总统一直明确指出，他支持向土耳其交付16战斗机，但同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北约利益。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二重申，让乌克兰近期就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会让这个军事联盟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科比当天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正在打仗，因此要让乌克兰近期就加入北约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会使北约直接与俄罗斯进入交战状态。科比还反驳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泽连斯基此前批评了北约领导人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的表态。科比告诉 CNN， 虽然北约领导人相信北约是乌克兰的未来，但在接受乌克兰之前，这个国家需要进行一些改革。而科比的言论也呼应了拜登总统在上个月的发言，拜登当时就说他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变得更容易。
英国首相福11号说，和其他工业国集团盟友预计在12号的北约峰会场边议定一项历史性的新构架，以保障乌克兰的长期安全。北约峰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也将首次召开。英国首相苏纳克打算在会议期间表达英方强力支持简化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英国首相福指出，这是第一次由这么多国家联合为特定的单一国家提供全面性的长期安全安排。预计 G7 所有成员国都会签署这份联合宣言，揭示各国未来将如何协助乌克兰在结束战争后仍有能力吓阻并回应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攻击。不过，尽管乌克兰的入会路径在形式上获得部分简化，但北约仍然没有提供乌克兰正式明确的入会邀请或相关的时程规划。
在阔别五年之后，华盛顿周二正式重新加入联合国科学教育和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上周已经投票批准了拜登政府关于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周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表示，这是正式的新的加入，预计7月底将举行升旗仪式和贵宾欢迎仪式。阿祖莱表示，这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近年来已经恢复了势头，现在将继续增长，我们的举措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更加强大。而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共对这个联合国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
本周五，前福克斯新闻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将主持一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论坛，届时将有多名候选人参加，但不会包括前总统川普。这个论坛将于周五在爱荷华州的德梅因举行，届时主持人卡尔森将和几位支持率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一对一的讨论，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和前阿肯色州的州长阿塞·哈钦森。 以及科技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这场论坛是由美国保守派媒体公司 Blaze Media 和保守派组织家庭领导共同举办，预计周五当天活动会在 Blaze TV 和他的视频分享频道 Blaze TV YouTube 上进行直播。
由于利率上升，已经给全国各地的借款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主要银行预计未来一周将公布自疫情大流行病以来贷款损失最大的月升报告。从本周起，美国顶级贷款机构将陆续发布第二季度的财报，其中摩根大通、富国银行、花旗集团和贝莱德将于7月14号发布财报，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将于7月18号发布财报，高盛则将于7月19号发布财报。预计第二季度财报将显示一些银行受益于利率上升，贷款和投资收入增加了，但是那些依赖投资银行交易和财富管理的银行现在可能会经历更加困难的环境。虽然目前金融形势表面上看似平静，但是市场预计接下来可能会很快的进入更艰难的时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推动新政策，不再向接受中共审查的电影公司提供帮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印度预计7月14号将再次发射火箭，挑战4年前失败的无人登月任务。如果这次登月车顺利着陆的话，印度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成功登月的国家。火箭升空任务预定在当地时间7月14号下午2点35分在钦奈北方的达万太空中心展开。这次为期14天的任务耗资7460万美元，目标是让登月车顺利着陆以探索月球表面。2019年7月份，印度以月球飞船2号挑战登陆月球，但是登月器坠毁月表，任务以失败告终。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发动机和零组件的主要供应商 Godrej & Boyce 执行长韦马表示，我们确信这次任务会成功，为所有投入任务的人员带来自豪和认同。自2008年首次将探月器送入绕月轨道以来，印度的太空计划在规模和气势上都显著的成长。
近日，一些充电公司反对把特斯拉的充电标准 NACS 纳入充电站。德克萨斯州把联邦资金用于制造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投标因此推迟到8月16号。德州要求电动汽车充电公司同时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NACS 和美国标准联合充电系统 CCS， 从而获得联邦资金的支持，以实现德州的高速公路电气化计划。然而部分电动汽车充电器的制造商和运营商反对这项计划，说他们需要时间测试特斯拉的转换器跟 CCS 标准的互操作性。美国交通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充电公司必须提供对 CCS 标准的支持，才有资格获得高达7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值。此举是为了防止特斯拉的 NACS 标准主导北美充电网络。然而，联邦资金会通过州流入基层，因此基于中央政府的最低要求，各州有权增加资金使用限制。这也就有了德州政要要求充电公司必须同时满足 NACS 标准和 CCS 标准的条件。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周二推出了新版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laude 2。 Anthropic 目前估值约为41亿美元，这是 Anthropic 首次向普通的消费者开放其聊天机器人技术，与 OpenAI 明显商业化的趋势不同。 Anthropic 强调其旨在构建可靠、可解释和可操纵的人工智能系统，但这也限制了 Anthropic 的模型开发速度。据悉，Claude 2能够一次性的处理大约 7.5 万个单词的文本，用户可以输入大量的数据集，并要求以备忘录、信件或故事的形式进行总结。相比之下， ChatGPT 可一次性处理3000个单词的文本，而 GPT-4 则可以处理25000个单词的文本。Anthropic 的创始人之一 Daniela Amodi 表示， 我们一直把重点放在商业化方面，让 Cloud 尽可能的安全。我们也真的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开发的最安全的 Cloud 版本，所以我们非常高兴的能够把它送到更广泛的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手中。Cloud 2目前只对美国和英国的用户开放，但是 Anthropic 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扩大服务范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爱荷华州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计划对一项禁止怀孕六周以上的堕胎法案进行投票。由于2022年罗素维德案被最高法院推翻，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宪法堕胎权，爱荷华州成为美国最新一个对堕胎禁令进行投票的州。请听报道。
上周，爱荷华州共和党州长金·雷诺兹决定将召开周二的这次特别会议，发誓要继续反对不人道的堕胎行为，并称反堕胎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权事业。爱荷华州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办公室均由共和党控制，因此该法案的通过几乎没有障碍。本次投票的爱荷华州法案类似于2018年的另一项禁止六周左右堕胎的州法律，当时是全美最严格的堕胎限制。2019年，爱荷华州最高法院认定该法律违宪，并阻止其生效。然而，法院2022年裁定堕胎在爱荷华州不属于宪法保护的权利，这一裁决为该州立法者推进新的堕胎禁令打开了大门。上个月，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在恢复2018年法案的决定中，以3-3的投票结果陷入僵局。这意味着下级法院阻止该禁令的裁决仍然有效。而爱荷华州新法案的草案呼吁，在检测到胎儿的心脏活动后，即禁止堕胎，但也有例外。在目前的形势下，该法案将对强奸和乱伦进行例外审理。如果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医生合理地认为与生命不相容的胎儿畸形以及继续妊娠会对妇女的身体造成不可逆转伤害的严重风险等特殊例外，则六周后也允许堕胎。除此之外，法案没有对孕妇的年龄或任何心理健康状况做出例外解释。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拜登7月11号公告，鉴于中国对香港采取从根本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并持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构成威胁，因此决定延长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一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中共不改变，美国的香港政策就不会有所改变。请听报道。
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3年，美国也3度延长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一年。根据拜登7月11号公告的这项行政命令，美国会暂停或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与优惠待遇。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表示，这基本上意味着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没有丝毫的改变。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3年了，香港的情况每况愈下，可以从3个因素看出来。他说，
一个就是对于民主运动人士的起诉和关押，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香港的自由媒体的压制，还有不断的在经济政策上和内地同质化，造成香港经济的内地化，以至于香港经济不断的坠落和下滑。所以这3个因素使得美国基本上对于香港的政策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中共在香港实行国安法所造成的香港的没落、香港自由地位的下滑，还有香港经济的下降，因为香港的经济也会影响美国的经济，美国在香港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只要这3个因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松动和改变的话，美国当然就不会去改变这3年来对于香港实施所谓的紧急状况的这样一种政策。也就是说，中共只要没有任何的改变，美国的香港政策就不会有所改变。
由于目前中国出现空前的经济危机，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越来越内地化的同时，经济是否也会像中国一样开始下滑？ 宋国成的看法是，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在三年前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以后就开始滑落了，所谓的东方明珠也已经不再闪亮，香港其实就是变成第二个深圳，或者说好听一点叫做第二个上海。宋国成进一步谈到，
香港的内地化不仅仅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现在就是跟着北京的政策，跟随着中共的尾巴在里面旋转，所以香港的荣光已经不在了，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有外资在香港的投资纷纷的撤离了，所以香港就是从原来的一个金鸡蛋现在变成了土鸭蛋，也就失去了它在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的一个枢纽的地位。所以香港在国安法的屠虐之下，它的地位只有越来越下滑，它的经济情况也就越来越糟糕，它会变成中国的二线城市，承受了跟内地一样的经济危机。
宋国成认为，香港本身的内地化也叫内卷化，不仅造成香港在全球地位的滑落，香港本身也会沦为中国内地的二线城市，所以香港昔日的荣光地位应该是已经一去不返了。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根据国防部最近向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发布的一项新规定指出，如果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还在向中共低头，接受中共的内容审查，五角大楼未来将不会再协助这些剧组拍摄电影。请听报道。
近期国防部正在针对美国电影业寄出新的规定，未来好莱坞等电影公司如果还遵从中共的审查制度，五角大楼将不再予以协助电影的拍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国防部一直允许好莱坞制片人在美军军事基地、海军舰艇和美国部队拍摄作品，然而由于2022年《壮志凌云》《特立独行》上映时，制片商为了向中国大陆投资方腾讯示好，在预告片中取下了皮特特立独行米切尔上尉飞行夹克上的台湾和日本国旗，这一举动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尽管随着腾讯退出对这部电影的投资，台湾与日本的旗帜又出现在电影的最终版本里，但还是引起了五角大楼的警觉。今年六月底，美国国防部更新了针对对非政府娱乐媒体制作的协助指令，进一步明确了这些政策。政策指出，当制作方与国防部合作对国防部有利，或当这种合作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时候，国防部可以向娱乐媒体制作提供协助，包括虚构描绘。不过，国防部的最新指令同时也规定，根据公共法案117-263第1257节，五角大楼将不会再提供制作协助那些有明显证据表明制作方已经或可能会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或由中共指导的实体要求，以实质性方式来审查电影内容，来达到配合中共的党政或国家利益的电影，都不会再获得美军的协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瑞典将成功入盟，拜登赞扬今年的北约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的时刻。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下周访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拜登赞扬今年的北约峰会是一次历史性时刻；
福蒙特州大雨引发洪灾，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政府电邮遭黑客入侵，疑似中共间谍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11号宣布，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福蒙特州进入紧急状态。大雨在当地引发洪水，很多居民乘坐小船获救撤离。宣告进入紧急状态，可以让当局释出资金，协助救灾工作。官员曾经警告， 福蒙特州首府蒙特佩利尔附近的赖茨维尔水坝几乎满载，即将溢出到河流。官员说，大雨引发的洪水已经淹没了约有8000人口的蒙特佩利尔市中心。截止到11号中午，已在福蒙特州从车里和房子里救出了上百人。美国东北部多数地区，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福蒙特州，在9号和10号纷纷受大雨侵袭，导致桥梁被冲毁，道路中断。福蒙特州州长斯科特把这次洪水比作2011年的埃林飓风。他说，我们现在在福蒙特州各地经历的破坏和洪水是历史性和灾难性的。他警告，这周稍晚会有更多的降雨，而土地已经饱和，雨水将无处可去。
被提名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军上将查尔斯·布朗周二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他表示，印太地区仍是美军的主要重点区域。布朗警告说，美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地缘政治和科技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在挑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布朗还表示，为了支持台湾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整合团队来寻求途径加快向台湾提供自卫能力，也在通过国际军事教育、训练和安全合作等方式协助台湾建设非物质性的能力。他支持拜登政府维持长期有效的一个中国政策，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现状能够持续。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正式确认和批准，现年60岁的布朗将成为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将在9月底任期届满后退休的陆军上将马克·米利。
继去年北约高峰会首次把中国定位为体制性挑战，今年的峰会公报再次多处提及中国，说他通过广泛的政经军手段在全球扩张足迹、投射力量，并且快速扩充核武，政策不透明，加上深化和俄国的关系，挑战北约安全和价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1号高峰会后发布公报，以五大段篇幅谈论31个盟国领导人对中国议题的共识。首先便直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威胁台湾，并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和规模促进核武现代化，缺乏透明度，使盟国同意共同持续应对中国的胁迫性行为。北约31国和瑞典领导人12号将与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洲4个亚太地区伙伴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开会。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也将是议题。
美国军方最高将领11号在夏威夷召开罕见的3边会议，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首长会面之际，朝鲜在当地时间12号进行了最新一次的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发言人巴特勒告诉路透社，这次的会议筹划已久，朝鲜是在会议的尾声试射了一枚导弹。他说，朝鲜的弹道导弹是朝日本海发射的。朝鲜今年迄今已首度试射了一种新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并首次尝试用新型运载火箭发射间谍卫星，但是没有获得成功。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这也包含用于发射卫星在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11号警告说，如果美军侦察机继续非法入侵，他们将面临非常危险的飞行。他重申朝鲜10号的指控，美国因为进行侦察飞行而侵犯了朝鲜的领空。朝鲜警告，像这样的侦察飞行可能会被击落。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朝鲜出言恫吓应该是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
美国官员和微软的研究人员说，跟中共有关联的黑客侵入了包括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在内的20多个组织的电子邮件账户，这是一场疑似网络间谍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获取敏感计算机网络中的数据。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亚当·霍奇说，上个月，美国政府安全机构发现微软的云安全系统遭到入侵，非机密系统受到影响。官员们立即同微软取得联系，在微软云服务系统中查找攻击源头和漏洞。周二晚上还无法得知此事涉及的全部范围和严重程度，以及哪些机构和个人遭受到了攻击。微软在周二晚上发布的一篇博文中说，涉事黑客侵入了大约25家机构的电子邮件账户，并影响了可能跟这些实体有关联的客户账户。微软把这些黑客称为 Storm 0558。微软说，这些黑客利用了微软云计算环境中的一个安全漏洞，目前这个安全风险已经得到缓解。
有38个成员国的经合组织11号表示，全球富裕国家必须快速地做好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 AI 革命的冲击。这场革命将改变工作方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造成其他工作消失。法新社报道，经合组织在2023年就业展望报告中表示，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AI 对就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报告指出， AI 采用率虽仍然相对较低，但进展快速，成本下降以及拥有 AI 技能的劳工增加，显示经合组织经济体可能正处于 AI 革命的边缘。经合组织表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对高技能工作影响最大，包括法律、医学和金融等技术行业，这些工作约占其所有成员国就业岗位的27%，包括英国、日本、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富裕国家。经合组织在去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3/5的工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因人工智能而失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下周访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预计美国6月份的通胀率将降至2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因核心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涨幅居高不下。据福克斯新闻7月11号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7月6号发布的高风险通胀报告显示，预计6月份美国整体通胀趋缓，但是仍居高不下。经济学家预计，美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涨0.3%，与5月份的涨幅持平。按照年度计算，通胀率预计为3.1%，低于5月份的4%，也较2022年6月9.1%的峰值有显著的下降，但这仍远高于大流行前的平均水平和美联储2%的目标速度。美联储2022年以来，在15个月内批准了10次连续加息，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升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在6月份暂停了紧缩政策，但是几周之后，美联储官员认为仍有迹象表明通胀过高，将考虑进一步加息。
中国和澳洲之间解决大麦关税争端的进程受挫。英国《卫报》报道，对于是否取消对澳洲大麦的高额关税，中方要求再多1个月的时间来决定。澳洲政府说，北京检讨大麦关税没能在最初的3个月内完成，澳方对此感到失望。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政府警告，如果北京8月份之前不取消高关税措施，澳洲准备在世贸组织重提此案。在2020年两国外交高度紧张时，中国对澳洲大麦征收80.5%的高额关税，导致每年总值12亿美元的贸易就此抹消。中国检讨大麦关税的3个月期限已于7月11号到期。中国和澳洲已经通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双方已经同意延长1个月到8月11号。但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的发言人和贸易部长法瑞尔说，澳洲不会再次同意延期。
在打击反垄断的压力下，科技巨头微软以690亿美元收购游戏制造商动视暴雪的交易案面临重重阻挠。周二，美国法院批准了这项交易，为微软清除了一大障碍，收购案有望向前推进。 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先前指控这笔收购案将给微软旗下游戏 Xbox 独家使用动视暴雪游戏的权利，进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称，微软将利用动视暴雪的游戏让任天堂、索尼等游戏机竞争对手陷入困境。周二法院则驳回了这一点，地方法院要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周五之前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消息传出之后，周二动视暴雪的股价走高，收盘大涨了 10%， 微软则小幅收高 0.1%。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瑞典在今年北约峰会之前顺利突破了最后的障碍，有望加入北约，周二，拜登总统称赞今年的北约峰会是一次历史性时刻。他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意义重大，同时他也称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领导力至关重要。请听报道。
周二，正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出席北约峰会的拜登总统表示，今年的北约峰会代表着一次历史性的时刻，芬兰和瑞典能加入北约将是意义重大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也表示，他绝对有信心土耳其议会将批准北约接受瑞典成为新成员国。目前北约正在为联盟的扩展预作准备，同时也持续应对关于乌克兰消耗战的各种问题，而盟国也正在就最后的联合声明文本措辞进行辩论，但是共识是不会考虑俄罗斯仍持续入侵的情况下让乌克兰入盟。不过一些北约盟国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预计将会提出建议，在北约框架之外做出一系列承诺，以加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北约峰会召开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继续推动让乌克兰加入该安全联盟，但乌方也意识到，在维尔纽斯召开的这次峰会期间，北约成员国不大可能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预计周三将出席峰会的泽连斯基说，现在的北约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不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也不会使其成为联盟成员。他指出，一些模糊措施和有关条件正在被加入，同时还没有看到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框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高阶官员近期陆续访问中国，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16号到19号将访问中国，美中双方将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请听报道。
中国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16号至19号将访问中国，双方将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继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之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将成为拜登政府近几周内访问中国的第三位高阶官员。耶伦访华期间强调，美中两国需要合理经济竞争和改善沟通，并呼吁就气候变迁构成的生存威胁进行合作。尽管美中之间彼此关系紧张，先前华府持续寻求修补与北京之间因安全问题而磨损的关系，包括台湾问题、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美国先进技术出口禁令、中共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人权问题、 COVID-19 源头和贸易关税等。不过克里五月表示，中国已邀请他近期来访商议如何避免气候危机。美中此前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取得进展，并促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去年短暂停止与美国就气候、安全和其他议题对话，以回应时任美国联邦众议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在此之前，克里曾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去年底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进行交谈，两人也曾在今年一月进行视讯会谈。纽约时报先前报道引述克里的话说，他计划在16号展开访华行程，与谢振华及其他最高级别官员会面。克里认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也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他说，我们需要真诚合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